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每一次到礼拜五的时候，好多同修都很高兴的来啊，我也很高兴的来。不过我很高兴的来，每一个礼拜五都是我最忙的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想了说，礼拜五晚上哪来的力气啊？但是呢，一上了讲堂啊，礼了佛，坐在这儿哈，我就忘掉了。我曾经以前看过元婴啊法师啊，他曾经过有过这样一段的说法。他说啊，他要说法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说。可是呢，他的师父跟他讲，说你就好好的跪下去，然后你就求佛说你佛啊，你的我完全交给你了，看怎么说哈，就请你来说好了。结果他上堂去第一次说法就说得很好，所以圆婴大师哈说法说得很好。我每一次礼佛的时候，我礼佛的时候，大家在唱这个开经偈啊，我有时候也会这样求，说佛啊，现在我交给你了，力量就从你那边来好了，所以直接交给他了。我们现在还在士多林啊，第九会就是到士多林，士多林是在人间哦，佛在士多林开第九会。这第九会呢，那么所要说的是普贤行愿哦。那么什么是普贤行愿呢？普贤行愿一定是在人间，一定在你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呢，在法会里头是借着善财童子，你就像善财童子一样，你去参拜了这么多位菩萨啊，每一位菩萨呢都是你想不到的，并不是每一位都是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不是的。一会儿参拜童男，一会儿参拜童女，是不是啊？一会儿参拜优婆夷，一会儿参拜优婆塞，一会儿参拜比丘，一会儿参拜比丘尼，反正你要参拜的就在你的人世间每一个地方，你都时时可以碰到的。即使你要参拜的人都在你的周边，你要学习的都在你的周边，但是只知道问题是你如何下手去学而已。他有优点你向他学，他能开示你，你跟他学。他有苦难，你苦难的错误你能了解，苦难一样给我们新的启发。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三十位主地神，叫做安住主地神。什么是主地神呢？主地神呢，他住在摩揭提国的菩提场。主地神呢，他的意思呢，是他代表着入法界回向。这跟我们民间的拜拜土地神没什么关系啊。但是这个主地神，民安住主地神一定是土地神。也就是土地神并不是只有一尊，但是你要知道神并不是一尊，神也是无量无边的。就像上一次我给各位讲天，你要注意，天就像人一样，天那一界的天众呢，在讲我们也讲人，可是他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各个不同。我们看天，天上呢有天众，各个不同， 但也有天王啊，天王也不会只有一个天王，那么土地神也不会只有一个土地神，就像派出所到处都有派出所啊，派出所里头有巡佐啊，那到处都有。那么好，就像好多个家庭，每个家庭里头都给那一个家长，好多人都有长可以当啊。那么土地神呢，是土地神这里面，那么有一尊土地神，他是安住主地神。那么过去呢，师父讲主地神怎么说呢，他说你要注意啊，主地神他的修行，他是从地那个地方去修起的。地是怎么修的呢？地就是这一块大地，你吃完了不要的丢给这个大地，你每天都踏在这个大地上，你从地上挖好多东西，各种矿各种的产品你来用，用完了垃圾通通都交给地，地的薄厚，地的不起分别心，地对你的爱没有条件，这叫主地神。所以土地神里头修的这一道法门，就是在修的他这个宽广的这个部分。我们做父母亲的人啊，在小孩子小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被小孩子骗了，你知道吗？小孩子好可爱啊，你看那些啊，小孩子只有六七岁啊，到国民小学五年级啊，从3岁开始啊，哦，都被小孩子骗得团团转。其实你以为说你在那我们台湾话讲说骗金啊哈，诱金啊，其实是你被小孩子诱，你不知道，你每天哈、哦、觉得好高兴，看到小孩子成长，看到小孩子好聪明，对不对？好了，现在我们也有同学会跟我讲，老师啊，我的小孩子反叛期耶，每天都赶工也告，是啊，是啊，我说对，现在你要注意。你这个做父母亲的就像土地神提供这个大地，对不对？这个大地呢，要让你的子女呢要踏在这个大地上，让他能够自由的奔跑在这个大地上，让他真正的能够在这里成长，这就是你的心胸有如大地才行了。现在这社会跟以前20年前30年前完全不一样，你不能用那个旧方法来教子女。你想，你怎么教？你不孝，你给我滚！哎，好，不孝就是不孝，你又怎么样？你给我滚，那滚给你看，又怎么样？你还真不晓得怎么教了。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他在那个无理取闹的时候，你别理他了，是不是？哎，等到明天好一点了，哎，你要想清楚啊，啊，简洁有力，言简意赅，想清楚，讲完了马上就跑。你不要跟他多啰嗦。所以做父母亲的啊，就必须要有这种薄厚，你能够宽恕他今天的错误，那么你才能够争取到明天你应该教他的东西。如果你今天不能宽恕他这一点，明天你就失掉了教他的东西。所以要维持着好的亲子关系，你才有机会，有时候坐下来还可以有机会再教他，否则就只有相撞了。所以父母亲薄厚有如大地，你看现在吃的也要给你，可是你不高兴的要骂的，要骂到父母亲这里来。你看有父母亲这样子哭着跟我倾诉啊，我的小孩子骂我，有以你这样的母亲为耻，你知道我这个母亲有什么好可耻的呢？我在市场里头卖菜，把他养大，从小先生啊，爸爸就过世了，是我把他带大，他现在念大学了，回来骂我，以我为耻。我说你正好修功德吧，你不要再跟他离他了。你我知道你一定很难过，但你要看清楚，母亲的爱，父母亲的爱薄厚一点，不要。下定决心，不要把那句话记在心上，随他去，要学那个 狼爷禅师一样，随他去，那句话随他去，就让他流过去吧，你才有办法再跟他相处，那他才能够，才有可能成长。但如果我们为了这句话一直跟他拼下去，你说拼下去的结果，你有得到什么样子的父母亲教育的效果啊？他又得到什么？所以现在有时候我真是手好痒，一直想要写一本书给年轻人呢，让他知道说父母亲是多么的疼啊，父母的眼泪往内流啊，父母亲把那个大地摊在这个地方，就是让你这样踩哎。我太忙了，我实在是很想写，太忙了，但终究要把它写出来才行。那么要像大地一样，我们有人呢、啊、为了自己的孩子啊，这个先生每天不顾家，只顾他的吃喝玩乐，有的呢先生呢在外头，他又有一个女人，这太太在家里这真是很痛心啊。还有一些男士呢，那更糊涂了，他要把太太带回来，不，把女朋友带回来跟太太同居，这更糊涂了。我说你绝对不能答应，怎么可以这样子做，这样做这个家还像家吗？这还能够合得来吗？将来子女怎么办？不行，但是有一件事情，你的心肝，你的心就必须要像大地一样摊开来，让你的子女可以有扎根的地方，你要接受一点苦，这个苦难你要承担。当你能承担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佛光就会普照，因为你在修行，你在修行的时候，你求佛，佛的力量我会到你这里来，他会帮助你担待这一件事情。我不是常给各位讲吗？我们人生碰到了苦，每一个人都会有的。有的人跟我讲说，郑老师，我家小孩子好反叛。我说哪一家小孩子不反叛？都有，都很辛苦，教小孩子教到那一段都很辛苦，但是你总是那一段要撑过去，要撑过去。人不止如此，有时候事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会让很多人心碎，甚至于活不下去。但你要这么想，你还有孩子，你要承担，你要教导他们成人，成人，那么你就得像主地神一样，你得这么宽阔的去接纳这个现实。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一些所谓要争取一时权利的，你就把他婚姻把他撕裂了，到最后发生什么问题呢？小孩子得不到，家庭也撕裂了，现在一个人变成漂浮不定的浮萍，怎么办？连孩子都没有办法去看，怎么办？我说你要承受一点苦，提供这个大地，让你的小孩子可以在你所提供的这个大地上，他能够奔跑，在这个地方他能成长，他能茁壮。我知道有好多的妈妈好辛苦，但把小孩子带出来了，他们的下半段，他们的人生充满着光彩，他们充满着人的真正的一种爱的力量。我们不敢要求每一个家庭都是100%都是那么样子的圆满，但我们必须要求至少有一个他必须坚持把这个家长好，绝对不可能够说有一个没有长好，另外一个人跟他一起，两个人同时把他砸掉，那下一代就很惨。我们知道所谓主地神的意思是伯后的意思，所以儒家这么讲啊，你看中庸里都这么讲啊，啊，要这个及 高明呢，啊，自伯后，高明是天呢，伯后是地，主地神就是伯后啊，所以他交给善财童子的，是教什么呢？教给他不可坏智慧藏法门，不可坏智慧藏法门。什么叫做不可坏智慧藏法门呢？就是因为像土地一样不可坏，你不信吗？这些大楼通通腐朽了，有土地还不坏，楼起楼塌，土地还在那个地方。所以无论是我们待人也好，我们要薄厚一点。人家讲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气也不竭其名，那么人薄厚了，像土地一样，你盖在这里盖来了，这个楼倒塌了，土地还在那个地方，你随时要盖，随时等着你，这就叫做土地。这样子的薄厚的力量是生命当中很难得，要修行这一点不容易。也许你会这么想，我能办得到吗？你能办得到，但是你能办多少呢？那就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要有，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薄厚的部分会宽广一点。你看他讲真善财怎么说呢？他说我呢常常以此法成就众生，我是以这个所以不可坏智慧藏法门呢来成就一切众生，这土地摊在这个地方，一切众生都可以采。不止如此，你看五谷长在这个土地上，有毒的植物也长在这土地上，人类长在这土地上，鸟兽禽兽也长在这土地上，这个土地它是如此的宽厚。所以常以此法呢来成就众生。他说啊，我依自燃灯佛以来，他从燃灯佛以来，我们知道什么叫燃灯佛的，燃灯佛就是燃了这个灯，使我们照亮了我们的世界，也就燃了我们的心灯，使我们的心真正光明了，那尊佛叫燃灯佛。燃灯佛是古佛，燃灯古佛。其实燃灯佛呢跟毗卢遮那佛有什么不同呢？毗卢遮那佛也是燃灯佛，因为毗卢遮那佛他就是叫做大日如来佛，他也是光明遍照的佛，他也是燃灯佛。阿弥陀佛其实也是燃灯佛，因为阿弥陀佛那是阿，就是这个无量的意思，弥陀就是光明的意思，佛就是性觉的意思，他也是讲这个光明。人从燃灯佛以来呢，常随菩萨恭敬守护，他一直都是守护这个菩萨心，他在这里恭敬守护，行智慧境界，一切试验他都以清净心来做的，一切沙昧广大神通大自在的力量呢就从这个地方慢慢延伸出来的。所以呢他普受一切诸如来记，是好多如来佛都为他受记。为什么为他受记？因为这个土地太宽广了，有好多的地方他都可以承受的，所以每个地方都受如来记。那么转移一切诸佛法轮，他可以转一切诸佛的法轮，教化调伏一切众生，这些我通通忍忍受，我通通做。所以土地是孕育一切的，它是以这个土地，所以它是主地神，而且是安住主地神。安住主地神讲完了，他说我呢告诉你，就在结摩提果有一个地方，它叫做迦毗罗城， 在迦毗罗城这个地方呢，有另外一位主业神，他是主地神，现在有一个主业神。这个主业神呢是婆山婆眼底主业神。这婆山婆呢，婆山的意思是春天啊、哦。那么婆眼底呢是苗匠，也就是种植这种禾苗的意思，也就是春天种禾苗的意思，也就是经过严寒过后以后的春天，也就是一日之计在于晨，也就是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么主夜神就是在这个夜天经过黑夜过后以后所看到的光明，是主夜神。但人一定要熬过这个黑夜，所以现在善哉来看，来拜访这一位主夜神。那么主夜神呢，婆山婆眼底呢，他住在迦毗罗城，他授给他的法门是什么呢？是众生痴暗法光明解脱门。也就是说他能够破一切众生痴暗，能够破一切众生痴暗这样子的光明解脱门啊，破一切众生出痴暗愚痴啊，那么黑暗，我们人生免不了走到人生最黑暗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痛苦，我们碰到很多难题，甚至于我们会难过的会哭，泣不成声，会整个人的精神会崩溃，然后会走投无路，会觉得人生面临了一个更大的黑暗，就像走夜路一样。可是这个夜路不只是漆黑，它是崎岖不平的，而且时时刻刻你都可能会被绊倒，时时刻刻你会撞得头破血流，它是黑夜。可是走过了黑夜却见到了光明啊。所以主夜神这尊神呢是夜神，是我们夜间守护我们的，是一尊善神，他是主夜神。这主夜神呢，那么我们知道他是每一次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走投无路的时候，这主夜神他就会去帮助人家。所以我们写中颂叹呢，事实上就是跟这一位主夜神是一样的。我们去做善事不为人知也是这件事情，在人家走投无路的时候愿意伸出手来帮助别人的，修主夜神婆山婆眼底，那么他能够破一切众生痴暗啊，而得到光明，这样子的一个法门啊。那么在经文里头，他有一段经文，我们把它念给各位听听。他说：“于恶业、恶慧的众生起大悲心。”我碰到了恶慧，就是他的智慧是邪的，有聪明是拿来做坏蛋。我碰到这些呢，我起大悲心，我知道他的人生一定碰到了大难题，我起大悲心。说不善业众生啊，也起大悲心，就是做坏事的人，他也起大悲心。以做善业众生呢，起以喜心，我碰到做好事的人，我就起喜心。以善恶二业俱行的人呢，我不起啊，我起不二心，也就我不会起分别心。以杂染，就是有种种的执着烦恼的众生呢，我令他起清净心。以邪道众生呢，我令他起正行心。这是在经文里头他这样子的叙述着。所以呢，他在夜暗的时候呢，他总是给别人光明。那么这尊神呢，他说他在海上碰到了黑夜恶浪啊，天黑浪高的时候，他就会现身在那个地方救那个苦难。他说在山野之间碰到了困难，那么他会去救助烦恼困窘的时候，他知道如何去救济这些痛苦。 那么他很容易知道什么时候去救，知道到哪一个地方去救，他还知道所救的是什么，他知道自己能救什么。那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救的时候，我们知道救的处所，我们知道所救的人，但最难得的一件事情是，你要知道你能救的是什么，因为你是菩萨呀，你并不是所有的都能啊，连佛都还有所不能，何况你呢？所以你要知道，你要跳下去河里头去救一个人的时候，你要会游泳才行，否则你是跳下去自杀，是不是？所以嘛，我们有一个学校，跟另外一个学校，他们的高中的同学几个人，他们跑去钓鱼去了。他们钓在高兴的时候，有一个扑通就掉下去了，在石门水库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了，那旁边他的同学啊，不行了，这要赶快救他，他跳下去救他。啊，跳下去了以后呢，他自己游不好，他跳下去太猛了，栽得太深，又栽得太远，他游不回来，竟然他溺毙了。那个原来跌下去那个人，在你狗爬式爬爬爬，竟然爬起来了，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能救的是什么，所救处所救时啊，那么这个知道所救的是什么，他能救的是什么。你不能，能救的意思，你不能跳下去啊，你应该找一个树枝或什么东西给他拉着，你拉着就把他拉上来了，应该有办法，而不是自己跳下去啊。所以但是这里也讲到你能救，所以先救啊，苦得乐，所以才回向大愿。他时时刻刻都可以去救苦救难，所以善财童子看他如此的变化啊，如此的在夜里头，他腾于天空中，他如此的光明啊，那么是善财童子大为感动，所以善财童子就问他说，你这个法门是怎么学来的，你修行是怎么修行的。这个菩萨婆眼底所业神主业神才跟他说，他说我在一切法雷音王佛的时候，叫做一切法雷音王佛的时候，这个一切法雷音王佛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开始修行的。一切法雷音王成佛的时候，他在树下成正等觉，成正等觉的时候呢，有一位主业神叫做净月主业神，这个主业神他跑来告诉我，我那个时候是一切法雷音王的他的夫人，他的夫人，但是呢主业神呢林净月来告诉我。当然了，一切法雷音王成佛成正等觉的时候，他原籍成正等觉，他成就了，现在呢他跑来告诉他，一切法雷音王现在已经成正等觉，你应该好好修行了。所以他也当时才开始修行。那么净月呢，主业神呢来告诉夫人，为他说普贤行愿，叫他去行普贤行愿，令夫人发正等觉来供养毗佛，来供养佛以及呢诸菩萨声闻。我就是因为从那个时候我发了这个心，我得到今天我有这样子的能耐救度众生。所以善财童子呢，那么听了以后很感动，所以善财童子也有一段颂文。这段颂文呢他很长，我只给他列了两段，这两段我念给各位听听。他这么说，他说见如清净身，我看到你这么清净的光耀亮丽的这样子的法身，相好超世间，这样子的佛像相好啊，是超世间所有的，如文殊师利，你看起来就像文殊师利，亦如宝山王，看起来也像宝山王，如法身清净，他你的法身呢是如此的清净， 三世齐平等，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如此的平等，在你的心中，世界习入中成坏无所坏，世界通通进入你的心灵世界里头，这里面没有成坏，没有成坏也就没有老死，所以无老死以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以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所以我观一切去，悉见如形象，我看所有的一切六趣众生啊，到处都可以看到你的形象，一一毛孔中星月各分布，你所绽放出来的像星月一样，处处从你的毛孔中绽放着，照亮了这个宇宙。你看善财童子对这个主夜神，我们在黑夜的时候，我们是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呢却点燃了他的光明的力量，不只是点燃了他的光明的力量，他还去救度很多人，让他重逢人生的春天。这个是我们呢要留意的，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次八九都是不如意的，但我们总免不了在一生当中，你一定免不了会碰到一次比较严重的灾难，很少人没有的。当你碰到它的时候，要记得你要修这个破山破眼底主夜神的法门，你要自己也能够点燃自己的心灯。你要知道这个夜神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在黑暗的时候必须要燃亮我们的心灯，让我们能够照耀，我们在碰到危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种光明积极的力量，让自己才能够精进的能够站立起来。那么主夜神呢就又跟他说了，他说你再往前走，在阎浮提结摩提国的菩提场那边还有一尊主夜神，那个主夜神叫普德净光主夜神。这个普德净光夜神呢，他也是一个夜神，也是绽放着光明，在碰到了难题的时候的夜神，他修行的也是普贤行愿，他授给他极尽禅定乐普游部解脱门，他授给他的是极尽禅定乐，也就是说在你人生碰到了黑夜困境的时候，你要懂得要像黑夜一样，既然是黑夜，黑夜是极尽的，你念心里头你也能够在进入这个黑夜的时候，你的心一样要保留你的极尽，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你要晚上的时候要让自己能够心里平静下来，又何况说我们碰到难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不平静下来呢？也只有我们能够禅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一份悦乐之心，才得到了啥昧，才要得到禅喜，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游步，你这个这样才能悠游的步行于这个困境之中，悠游于步行于失掉光明的那个时候。这个社会目前其实是慢慢的在失掉某些光明的，你要注意这事情了。任何从古老传下来的高级的宗教，他都会告诉你末日的问题。我们佛法也跟你讲，它是一个末法的时期，末法的众生他必须要面对越来越多的困境，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再过一段岁月，我们死掉了，我们死掉了到哪里去呢？奶头再衔上去还不是再回来，所以现在的习气再带回来，所以一代比一代的习气只有越多，不会越滚越少，它必须经过一次劫难的时候，大火烧了这些习气，它才又重新又再来，那是一个所谓相法，最后浩劫，其实浩劫也是自然的。这样子的说法是所有的宗教所共同的，没有一个宗教不谈这个问题啊，一贯道也谈这个问题，是不是？ 那也是讲这个最后的末节的问题。那么在末法的时候，我们就像面对的一个黑暗，这个社会看起来是自由了，但是这个社会却让我们觉得比以前过得更辛苦更困境。因为大家都自由了啊，大家都要讲话，可是我们并没有学会大家宽容别人讲不同话的那个修行，所以我们几乎不能适应。所以我们可以做了很多的我们享受的东西，可是我们不知道去选择哪一种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有的享受。我们只要能享受的通通都要。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人与人之间的摩擦相对增加，这是这个社会我们面对的另外一个黑夜。你念唱三宝歌的时候，那第一句话怎么唱的啊？人天长夜，人跟天呢、啊，经常都是很痛苦的。那个夜不只是晚上这个夜，是你的内心里经常都会碰到这么多的黑暗的这一面。人天长夜，宇宙暗暗，谁其以光明？你现在应该很清楚。所以我跟你讲，我有一次，那是很多年前，我在佛光山的那个大雄宝殿的那个广场，一起在那里唱三宝歌的时候，我唱完了，我掉下眼泪，我那个感动是好深的。我不是悲伤，我是感动，我感觉的确实是如此。那么普德净光夜神，他修十种法，他对善财讲说，我修十种法还修四禅，所以十法四禅是他所说的。那你知道用怎么样才能够破解这个黑暗呢？怎么样在这黑暗中才能够稳定自己呢？前面这个黑暗呢，那他是用光明，用去学，用振作，现在他是用真正让自己清静冷静下来。所以对付黑暗，有时候我们必须精进的跨过那个黑暗，有时候它波涛太大了，你必须要真正进入禅定，然后你才能够度过这个黑暗重现光明的。那么你必须冷静。所以菩萨成就十法，普德净光夜神呢，他教的这个十个呢，全部都是清净法。我们把这清净法给各位讲。那第一，我修清净三昧，常见一切佛。清净三昧，常见一切佛，也就是我内心里头常常修啊清净入定。我碰到这种难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内心里头有如我见着佛，佛好像就在我的身边陪着我，让我真正修清净三昧。有时候我跟我们同修都会这么说这个问题，如果你驾着一叶子扁舟顺水而下来到了急流的地方，那么请问你是闭着眼睛说我不敢看呢，在一起呀、啊，这样放弃呢，或者是你闭着眼睛张开，然后很镇定的，能很冷静很禅定的，然后你知道这个大石头要稍微往这边滑一点，不要去撞它，这边是岩壁，我不能去撞它，到底是哪一个才对？一定要修禅定才对。我们碰到这个难题的，所以他修清净三昧，常见一切佛啊，一切佛也在所护。第二个要修清净眼，常观一切佛像庄严。我们修啊清净眼，常观一切佛像的庄严。我们修净土的人呢，修观经十六观呢，以后有机会再给各位去讲那十六观。那十六观里头其实有好多地方是观佛像的啊，观佛净土的哟。所以你能够观那佛像，睁眼闭眼，你能够入于那清净的 法地的时候，那么你的心也会平静的。你知道观无量寿经是怎么样讲出来的呢？当时啊，是这个维提西啊，他请遥向佛的那一边呢、啊，说我受这么多的苦，我的儿子当了皇帝，说我信佛是邪道，所以把我关起来，让我没有地方可以出来，没有东西给我吃，是不是？他把王啊关起来了，那么王关起来了，所以王后有时候他拿东西给他吃还不可以给他，不给他吃，是不是？所以王跟母呢都是邪恶的，是不是？所以他们受到了他的儿子呢所禁闭，所以他们才求佛。这个时候呢，佛因为有神通，所以来现前为他说法，说法的时候才要他去观那十六观，是观极乐净土的十六观。那你也要注意，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讲清净眼的时候呢，是观佛像庄严，也是在观极乐净土。第三，他说要知一切如来无量无边功德，说你必须能够知道一切如来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每一个如来都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你自己也具足如来的本性，你一样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第四，知呢等法界无量诸佛法的光明，说无量诸佛的每一尊佛都是建立在光明上。第五，知一切如来一一毛孔放等众生数的光明，每一尊佛一一个毛孔都会绽放出等众生与众生相等与众生相等的光明来感召你。但是问题是我们接受不接受感召而已。第六，见一切如来宝色光明艳，我们常常见到一切如来啊，这个宝光明艳。第七，我的念念中出现一切佛变化海，我的每一个念头里头我都念念出现一切佛的变化海，也就是到最后日常生活当中啊，一切佛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有的变化里头都有觉性，所有的变化里头都有光明，所有的变化里头都具足那个如来。你要注意，如来说穿了就是什么呢？如来说穿了就是你的本来面目，就叫如来。你的世间法里头有你的本来面目，你的出世间法在这个地方载浮载沉的生生死死不停的后头也有一个本来面目，你看清了这个载浮载沉的面目就是佛法。你看清了世间法里头有些事情该如何很清楚的照最正确的回应方式去处理，它也是本来面目。所以人在学那本来面目的时候，最后就是看到如来。我们能够看到色身的本来面目，就可以看到那个清净法身的本来面目，因为那个看是一样的，那个觉是一样的，所以世间跟出世间法是不二的。你既然在有情的世界里头你能觉，那么你有一天你到了不属于有形世界里头，你一样能觉。所以人生难得，要在人生这个地方训练，所以念念中出现一切佛的变化海。第八，得佛音声同一切众生音言音海，他能够得佛音声，跟一切的众生的音声，我们可以跟他同言音，语言的言跟他同言音。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我们碰到任何一个人， 如果我们的防卫的东西很少，我的我相以及我的执着很少的时候，这个人他即使穷凶恶极的人，他也不会马上开枪，因为他看到你，他觉得不是敌意，而且在那种这种人，他也不会对这种人产生敌意的行为。那么也就是说，他跟他比较容易沟通，所以在战争的时候，最后隔着最后一条墙，最后要走出来谈判的时候的那个人，他必须很自在，他必须很亲近，然后对方才不会误杀，否则一定会误杀的。所以当我们到最后跟歹徒劝歹徒下来的时候的那个声音，你看心理学家所教给他们的一定是很和缓，而且是很平静，也不可以出于一种激动。所以当你跟你家里的人产生冲突的时候，你要及时刹车，让自己也能够平静下来，那么你自然之间就产生一种语言的互动。我不是给各位说过吗？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用我们的语言哈，我们去表达的，我们只表达了7%左右，而我们呢，用这个语言表达的之外呢，我们会